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30多年前，美国鲁冈校园枪击事件震惊了中美，受害者的家属经历了长久的伤痛和愤怒，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也深陷在各种的悲伤跟恐惧的情绪里。而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受害者安妮的家属，他的三个哥哥写信给卢刚家人一封信，打破了双方负面的情绪，字里行间流露出爱、关怀和宽恕，安慰了许多受伤的心灵。在今天的音信说话栏目，邀请的解信者是卢刚事件亲身经历的化心牧师，他会为您分享这个事件当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到海外留学深造，追求自我实现是许多人的梦想啊。不过在1991年发生在爱荷华大学的一起枪击案件，当时震惊了全美，也撼动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生命。
2007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是，当时呢，这个枪击案件的凶手卢刚就读物理系，是个博士生，他只有28岁。当时呢，他只花了10分钟就用短枪击杀了5个人之后举枪自尽。
卢刚到底跟他们有什么样的血海深仇？我们今天呢，我们请化心牧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当时呢，化心牧师与他的妻子一同在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哦。那他的妻子正担任学生会的会长，所以在这起枪击案发生之后呢，他们家等于是成为了学生与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掌握了许多的第一手讯息。
今天化心牧师作为亲历者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的印象很深刻，11月11号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天气晴朗，太阳光亮的照着土地，那个是一点都没有寒冷的意思。而且我上了校车以后呢，碰到了我们的一个同学，叫山林华，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是物理系的。我们坐在一起，我就跟他聊，因为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跟他聊你最近怎么样。他很快乐地跟我说，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工作，他的博士论文不仅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奖，而且发表在一流的最顶级的物理学杂志上。他告诉我下午3点半他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他要在那边和其他的学者一起研讨。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行政大楼边上等车，那个时候天就变了，天变得乌云上来，冷风刮起来，而且有雪粒下下来，那是那年的第一场雪，给人有一种不祥之感的。就在那段时间里，卢刚校园枪击案发生了。他在物理系Van Allen大楼，那个大楼是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命名的，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叫 Van Allen， 在那个大楼的309号教室，他行凶，在那儿打死了山林华，打死了他的论文指导老师 Gores， 还有另外一个教授叫做 Smith， 把他们几个都打死了。 然后还杀了他们的系主任。之后他回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在那儿他向学校教育学院的 associate dean， 就是副院长吧，教育学院的副院长也是正教授 Annie Clary， 在他的嘴里打了一枪。我真的不想去回想当时那个惨案的情形啊！我们听到惨案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震惊。我太太当时在做学生会主席，她从电话听筒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她的脸上的表情凝固了，眼泪就从眼睛里流出来，然后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们别的中国留学生就说，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了，他们甚至把东西都收好了准备逃走，然后又来问往哪儿逃。于是我们中国同学就在一起聚集起来开会，大家彼此互相温暖，互相的来支持，都是一个从一个故乡来的亲人嘛。在那个时候才有很多的教育学院的女同学站出来，就是讲安妮教授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她并没有死，她在医院抢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从这些教育学院的同学当中才知道安妮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就说安妮是他们能够想到的，能够见到的，能够提到的最好的，对中国人最好的美国教授。他说不可能有哪个美国教授对中国人这么好，又精心的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过年过节给他们开 party， 老师给学生开 party， 老师给学生送礼物。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对他们就是有一种像妈妈像好朋友，所谓良师益友慈母这样的感情。他们一直忘不了，教育学院的学生讲起他来一边讲一边流泪。在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就担心当地有排华暴动，因为跑出来一个中国留学生一下把人家空间物理这个科研的这个小组就连锅端了。那个空间物理的那个研究小组是美国领先也是世界领先的一个团队，就等于被卢刚全都消灭了，是那样的一种情形。那当时也确实有美国人很愤怒的。后来我们就开了记者招待会，是四个物理系的同学上来开记者招待会，大家就想好说我们不再谈这些恩怨吧，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人的最基本的感情，都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深处的那种交流。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四个选出来的物理系的学生，他们就讲他们认识的这个山林华被卢刚打死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认识的 Gores 教授就是这个他的指导老师啊，系主任呢、他们就讲他们当初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讲着讲着这些人就流泪，这些人流泪听的人也流泪，就是人类是有一种共同的感情的啊，特别是在人的生死的身上是有很深层的这种共鸣在里边的。所以一个典型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她是个清洁工啊，是个女的，而且是那种用咱们中国话说比较大条的那种人吧，应该是。后来她打电话给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给那个主任叫 Gary， 那个主任后来打电话给我们，他说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我原来恨这些中国人了，这些中国人到我们美国来，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给他们钱让他们读书，给他们创造环境，他们居然拿枪打我们的教授，我恨他们。他说但是我看了，通过电视参加了这个记者招待会，我不恨他们了，我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跟我们有人深处的那个爱那个情感的需要。他说我不再恨这些中国人了，那个时候给我们心里是很大的一种安慰。卢刚对我们所有中国人中国同学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谜，因为他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不跟中国人来往，当然他这种离群所居的情形也是他后来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吧。若是他有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能够排解，能够交流，肯定会不一样。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他能来到教会能够认识主，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很多美国的学者他们就说他这是处于一种心理疾病当中。所以后来安妮的家产，所有的家产是被他三兄弟捐献出来，就成立了一个奖学金，怎么样帮助心理有问题的研究这个方面的这个理论和处理方法。为什么跟安妮过不去？其实安妮跟他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这种情形。我们的那些教育学院的女生说，安妮找你惹你了，你跟物理系的人这个搞不来，你就搞不来，你为什么安妮呢？因为安妮是学校的 Academic Affair Committee 的 Chair， 然后呢卢刚特别在意他的博士论文会不会得学校的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很努力的希望得那个奖，结果呢系里边没有把他的论文作为获奖的 candidate 提到学校，而是提了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就是单林华。他后边最后的这个导火索是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行凶的时候，他这个第二枪打的就是单林华，就是单林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就为一个博士论文奖居然 trigger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悲剧。那他找 Annie Clary 呢，找 Annie 教授呢，是他向学校的 Academic Affair 的 Committee 投诉，他觉得 Annie 没有公平的处理他的这个投诉。
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当时这些中国留学生复杂的心情，哀伤、愤怒，但是同时也有恐惧，
是
担心被报
复。是，那么我们也想象受害者家属，他们除了哀痛、惋惜，他们可能也带着一种愤怒，还有仇恨。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呢，他们收到了安妮的兄弟们写给受害人家属的一封信。
是，这封信等于是打破了双方的那种负面的情绪漩涡，他把爱、关怀还有宽恕带入这两方的心灵世界，也安慰了许多受伤的心灵。
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人们都爱她。当我们从各地赶来爱荷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和她为人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痛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痛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震惊。安妮，她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怜悯、宽恕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互相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按我知道是这样，就是在11月4号那天， 那天大概是过了中午吧，安妮的一个好朋友来见我，他是我们学校教育学院的一个另外一个正教授，叫 Margaret Cliff。 那他来见我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他说今天安妮死了，今天说他们正式的宣布了安妮的死亡。他就说在宣告安妮死亡的时候，安妮的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是安妮的法人代表，因为安妮没结婚，她的父母也都去世了，所以这三个兄弟成为她法人代表。他说这三个法人代表就在拥抱在一起祷告之后呢，他们三个人就有一个感动，说要写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这个意思在信里解释了，他们想到了他们很悲痛很难过，他们想到卢刚的父母也会很难过，因为卢刚的父母也失去了亲人。这是我读到那个信的一开始讲的这件事。他说我们在我们的姐妹一生中的 prime time， 就是最光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她，我们非常震惊哀哭。他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你们，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想也想不到的一种同理心。他在这时候是想到对方也失去了孩子，而不是想说你的孩子太可恶了，把我们的亲人打死了。他是想到你们也失去了孩子，你们的心里也疼吧，于是他们就写下这封信。他说我们为你们祷告，愿神的爱写到这样的话来。这是跟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他说若是我的姐姐被人打死了，我恨死了，我恨不得拿个枪出来去报仇吧。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么亲的姐妹离世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凶手的父母也需要被爱，需要被关怀。那个信上特别说，这种爱和宽恕是安妮所希望的。他说他们相信这是安妮，也希望事情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天对我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我一直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也知道人生的基本的道理和真理了，甚至是，但是那天我看到一种无缘无故的、说不出来的，但是又极其丰沛的爱，从这些人的言辞、从他们的信中流露出来的时候，我是被深深的感动了。不仅如此，我当时还想问给我信的 Professor Margaret Cliff。我问他，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我后面的话意思是说，这跟我理解的该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我的话还没说出来，这个教授就伸出手来，他挡住我。一直记得他这个情形，他伸出手来挡住我，意思就是说你别说了。他居然很了解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他伸出手来挡住我，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个话现在今天还像雷一样的常常在我的耳边炸响。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接着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和宽恕是第一的。他说宽恕是大于复仇，甚至大于这种公义的诉求。这话我其实当时不明白，我很受了很大的震动，不明白。我信主了以后我才知道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公义是在神的手里，神是最终掌管公义的那一位，我们要做的就是爱，就是爱神爱人的生命，要把它活出来。所以他们这几个人所做的正是神对基督徒所给他们的诫命，就是要我们这样活出来。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吧。读到了这封信，我的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我看到了一种真实的博大的爱，它分明存在，它分明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爱背后一定要有源头的，所以这个源头在哪儿，这个源头在哪儿，对我来说是当时我脑子里一直在萦绕不去的一个问题。我以前不肯去教会，以为可以靠自己只要学习学得好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想知道这个爱是从哪儿来的。我从小受的教育啊，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我真的看到了无缘无故的爱，我想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其实说到这个信，不能不说到我们接下来参加安妮的追思礼拜，咱们中国人叫丧礼。 然后在丧礼之后有一个招待会，在那个招待会上，安妮的三兄弟啊，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西装，他们非常的温和，他们就找这些中国学生一起来握手，每个被他们握着手的人呢，都跟过去不一样。我正在诧异的时候，我的手就被这个三个兄弟当中的一位握住了，那个人叫弗兰克 Frank， 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那时候我50多岁，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握着我的手就笑盈盈地看着我，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儿生的吗？他说我是上海生的。我刚一愣，他就又扔出一句话来啊，接上了一句，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太清楚不过了，这个跟我素未谋面的人，跟我没有任何过去交情的人，他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他爱我，他说我爱你，你不要在心里再内疚了，把东西放下吧。当时我就觉得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温暖呢，从他的脸、他的胳膊、他手，一直到我的手，到我的身上，一直流到我的心里。我想冲他笑，但是我笑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下来。我握着他的手，我想冲他笑，眼泪就一直不停地流下来，一定是很尴尬的样子吧。但是我心里觉得一个东西放下了，我觉得一个东西好像被融化了。今天回想起来，那就是神的爱吧。我想从他的那个信到他后来跟我说的这些话所表达的，都是一种我没有见过的纯真的这个真正的爱。接下来我们知道他的父母也是宣教士，父母宣教士爱我们中国人，然后这个爱把使他们来到中国的土地上，然后把爱传给周围的中国人。他的几个孩子都是中国生的，包括安妮。我首先说，从我小时候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在义和团思想框架当中的，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中国人，1840年鸦片战争啊，他们打进来撕开了我们的门户就开始欺负我们，到这个义和团运动杀洋鬼子如何如何好。但是真的来到美国，也读到历史，也看到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借着卢刚事件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所留下来的这种爱在这边人民当中的那种深厚的底蕴和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就让我重新有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事件。像不久前我在中国，一个朋友就让我去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他说那个森林公园里有两块石碑特别值得看，你去看看。结果我找到了那两块石碑，那两块石碑是叫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应该是叫什么伦敦宣教公会啊，它是伦敦的这一个宣教机构他们立的。他们那个石碑上就记录了30多个在庚子事件当中被义和团杀害的中国基督徒和宣教士。这件事情呢，让我们重新看这样的这个庚子事变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义和团杀害了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仇恨来对待这样的事情，他们以对神的忠诚来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但是这些人呢，并没有放弃继续到中国来把耶稣基督的爱，把这个人类最重要的这个要追求永恒，追求在爱中的生命，追求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并没有停止。让我去看这两块碑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些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碑上的事情最早发生的地方，叫18里店。18里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突然这个基督信仰大复兴，有很多的教会产生出来，他们才发觉这两块丢失了很久又重新重见天日的碑，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是有百年的传承的啊！那是最早新教进北京的地方，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洛卫林 William Lockhart， 他是英国的皇家医学院院士，他来到中国 他是最早的新教进入北京的那个宣教士，他把先进的医学带到北京来，然后北京的最好的协和医院是他创建的。那在他之后才会有十八里店村的那个教会，才会有圣经，就叫做圣徒伦敦圣徒公会，就是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派进来的宣教士，告诉中国人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地的教会的人在90年代发现那个碑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激动，他们知道原来神100年来就没忘记过他们，早早的就把福音的种子埋在那儿了，让他们今天才能有这样的成长。就是经过历史，我们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强大的生命力。就是现在的世界是以暴制暴的世界，你杀我，我也要杀你，你打落了我的飞机，我要打落你的飞机，你用炸弹来对我，我也用炸弹来对你。但是我们从庚子事件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从这个卢刚校园枪击案的事件看到，当用爱来回应暴力的时候，反而爱能够战胜恶，战胜暴力。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庚子事件，这个庚子事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更多爱中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是跟那些暴徒枪战，而是他们建立医院，建立了几十所大学，建立了上千间医院，建立了工艺美术的训练基地，建立了各样培养人才的地方，最后是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一种柔和的力量，战胜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丑恶。
中国人有句俗话，有仇不报非君子。然而克莱利兄弟他们的信仰却带来了另外的一种价值观，
他们等于是身体力行罗马书当中的教导，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当年呢，这个三兄弟还以安妮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安慰跟促进这些国际留学生他们的心理健康。
是，我想他们的善举虽然不能够挽回已经破碎的家庭，但是他们却用爱来滋润，甚至可以说是医治一些被恐惧啃食的心灵，让他们可以重新的苏醒过来，
也使他们可以在爱中有勇气继续前行。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下周再见。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音信说话。今天节目为您分享的这场震惊的校园枪击案，是基督的爱带来了饶恕，使加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不再仇恨自责的循环中，打破了双方负面的情绪，以爱互相扶持。这美好的见证吸引人来认识基督信仰。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你狠心忍耐，面对嘲笑你选择专心致力。